弟兄姊妹早上好。如果巴桑需要练习他的普通话，我更需要练习我的普通话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梁启超先生他讲的这样，他说我们学习的应该眼到、口到、嘴到、手到。所以很多年前呢，我就要求我们中文堂的同工，就是每次讲到我们需要写出一个讲到的大纲就是给弟兄姊妹可以写他们的笔记。最近呢，有一个姊妹她提出一个意见，她就说我们讲到的大纲都写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用手到了，就是耳到而已。所以呢，我现在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大家手上的讲到大纲上边呢，有一些空间需要大家拿出你的笔，讲到哪一点的时候你就填上去所以希望大家也是手到所以耳到、手到、眼到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能够记住主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知道教会增长的要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侍奉者的职数和他们的态度。好像同一个校区两个不同的学校，他们收进来的都是同样水平的学生，但是以后他们在教育上边的效果，往往就是看似乎行政人员和他们的老师的素质和他们的工作的态度。同样的道理，就是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是个人的布道，可以是开一个大的布道会，可以在街头布道，也可以在探访里面福音的探访。布道的工作也是很多，有三福，我们粤语堂最近推一个叫三元福音培训的方法。可以用一个小册子，是属灵的四个定律，可以用福音桥，有些说无字的书，这些都是悟道的一些方法。但是其中不能够少的就是侍奉人员背后的那个动力。教会需要有好的侍奉人员，教会也需要有好的领导人。在寻找我们领导人侍奉人员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标准。不同的团体对领导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好像在部队里面要求他要威，要信，在商界里面要求他们领导的要有眼光，能够看到将来的远景。在学校里面要求他们的校长要有公平，要有原则。在乡村俱乐部要求他们的领导人要使每一个人都很快乐，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但是属灵的领袖，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刚才念过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在以爱建无家这个教会的主题上边，我们一同看看耶稣基督给我们侍奉上边的一个榜样和他侍奉的一个态度。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当中所谓楼房上的教训的开始的部分。根据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和门徒在一个摆设整齐的大楼就吃最后的晚餐。中文圣经翻成一个大楼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比较正确的就讲到是楼房上的房间的意思，所以不是在地下边的一个房间，是在二楼楼房上边的一个房间，所以就叫楼房上的教训。耶稣基督在对门徒最后的教训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六章，也是耶稣给门徒最后的奉勉的一番话。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给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不是用假话来开始这个教训，他用行动来开始这个教训，这位门徒一个一个的习他们的教。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路面不是在今天的柏油地的路面，山河图的路面没有，大街小巷都是在泥土，都是泥土地。偶然在主要的通道上边呢，比方要马车要走的通道上边，他们就铺上大块的石头，但是石头和石头中间还是泥土地。那怎样的泥土地呢？好天的时候就是青草飞扬，在下雨的时候泥泞满布，在山下的里边的平民就是不穿鞋子了，就是赤脚的走路。但是在大城市里边，人就比较有文化啊，他们就穿鞋子。但是他们的鞋子呢是缩孔的，就是不是密封的一些鞋子啊。原因有很多，首先呢就是防止皮肤病啊，在那个时代卫生不好，很容易生皮肤病。如果你穿密封的鞋子呢，就生病。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容易吹干啊，在下雨的时候湿掉了，就容易把它吹干。但是如果这样一来呢，就只要你走一段很短的一段路，你的脚上就封满了尘土。所以出席重要的宴会，好像晚宴，好像婚宴的他们就先洗个脚那个是在水不容易拿到，所以他人都是不是天天洗脚的所以身上就有一些体味但是在出席重要的宴会的时候他们就洗一个脚，但是脚就不能够干净的，因为它是走一段很紧短的路，就不能够干净了。到大的时候好的主人呢就为他们的客人安排一些仆人洗他们的脚使他们就坐下来，就干干净净的坐下来这个不是一个很讨好的一个工作，就是为人洗脚不是讨好的，因为你要打开他的鞋了，就闻到他的气味，而且呢无论他的脚是他走过什么的路都要为他洗干净，还有没有塑胶手套的时代，他们是用手他的皮肤病你也是要就摸他的脚。但是在耶稣基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安排上边，好像不需要这个环节因为他们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他们是一个老师和一般学生。但是在第四节我们看到的圣经，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离开了他的座位，站起来脱去他的外衣，然后拿起一个手巾围在腰间，拿出一个盆倒上水，一个一个的为他的门徒洗脚，然后用他腰间的手巾把他们的脚抹干。我信主的时候是17岁，当我按照传道人的鼓励读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看到约翰福音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十分的感动，说耶稣基督竟然这样能够谦卑的工作。现在我信主几十年了人生的体会也多了，我也做人的老师了，我就更加的佩服耶稣基督这个行动。很多领袖，包括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侍奉的工作的技巧是增加了，我们处事的能力是增加了，但是我们就越来越失去了服侍人的意愿和服侍人的一个冲劲。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再一次学习一下我们侍奉人员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首先，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作为一个领导的人，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侍奉的人需要知道自己的使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四个知道来形容耶稣基督。这四个知道呢，都有他属灵的意思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他面前的一个侍奉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理解。第一个知道在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明白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就是最后的几天，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几天。这好像是令人伤感的一件事，但是却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耶稣基督很清楚他的使命，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专心去完成神给他的一个工作。这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也是不多，我们中间如果你超过34岁的，你的生命已经比耶稣长了。耶稣基督在地上只活了33年，所以我们已经很多人都比他的生命已经长了。对于我们上了年纪，我们到达60岁的人来讲，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更有体会。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精力都给了我们的公司，给了我们的老板，余下的健康的日子可能只有10年或者20年，最多是20年的时间。我们就真的要好好的运用来做容神一人的工作。主耶稣基督他时间不多，他知道自己的使命。然后第二个是知道，在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这个知道呢，就是耶稣基督肯定他工作的果效不是眼前见的。因为眼前你可以说耶稣是失败了，他不单被人抓住，被人钉在十字架身上，失去了他的生命，他的门徒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都逃跑了，但是他因为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他知道成败的定论不在乎眼前看到的，而在乎神的掌管，神在永恒里边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看到个人的失败，我们就灰心丧志，有时候是我的侍奉给人的批评，或者是被人不肯定，或者是我讲到人家都给我不好的一个评语，我们个人的失败我们就灰心丧志。但是唯有好像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生命的肯定，才知道我们所谓成功是在保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不是我们眼前见到的一个状况里面。第三个知道也是在第三节，耶稣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个知道好像和第一个知道一样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又回到天父那里去。但是在这里加上的是肯定，加上一句从上帝而来。从上帝而来就是代表我们是有神儿女高贵的身份，我们不是世界的奴仆，我们不是钱财物资的奴仆，我们有自由运用我们的生命。这对我们侍奉的理解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上帝儿女，我们不是世界的奴仆，我们就能够自由运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运用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国度上边，我们不需要再用世界的标准来量度我们的成功或者是失败，我们也不需要跟住世界的标准，就是钱啊地位啊成为我们唯一生活的方式。然后第四个知道在11节，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这个知道了就表明耶稣明白他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痛苦的，被人欺负的，甚至被人出卖的，但是这都不能够阻止他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使命。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没有痛苦，但是当我们知道，好像耶稣知道原来就有这个在他前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住主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看下去呢，我们还看得到除了这四个知道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其他的知道，但是不是在形容在耶稣身上的。第五个知道可以讲讲在第七节，是在用在彼得身上的，因为彼得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所以他拒绝耶稣为他洗脚。耶稣不接受耶稣彼得不接受耶稣为他洗脚，此乎是一个专师重道的一个表现，也是回顾协会赋予老师尊贵地位的一个行动，表面上蛮不错的，但是他不明白的，他不知道的，就是耶稣其实在教训他，将来当他有老师的身份，好像门徒的领袖使徒的领袖的时候，他要教养做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侍奉主的我们包括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是学不到耶稣谦卑的一个榜样，这是给我们很好的反省。然后在最后一个知道，就是在十七节我们念的最后一节，耶稣就是要求门徒们知道他的意思之后要教养的去行。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失去了一个动力，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使命感。但愿这一段圣经给我们重新得到人生的使命感。我做牧师，所以常常都有一个婚前的辅导，就是两个基督徒要结婚的时候通常都经过六个月我们的一个婚前的辅导，去帮助他们能够更了解婚姻是什么一回事。我有时候就对一对男女就是鼓励他们，我说你们很幸福能够得到一个信主的人将做你们将来的配偶，我们中间有很多只有一个信主，有很多单身的姊妹，他们找不到信主的男朋友，他们情愿不结婚，但是你们很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们将来在你们的家庭里边，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边找到你们的使命。你们的使命可能是学生的工作，帮助大学生，使命可能是扶贫的工作，帮助那些穷人，有些家庭他们的使命就是关怀那些露宿者。但是无论如何，但愿我们不单是结婚生孩子，买一个房子，买两部车子这样的走过一个每不信主的人都能够走过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命感，好好的能够运用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侍奉的人他作为一个领导的人，他的动力来自爱。第一节的下半节，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侍奉的人是应该学习爱心的人。我们刚才讲到侍奉的人需要有使命感，但是单单有使命感有时候是不足够的，尤其是在理性上边，我们对我们的使命感出现怀疑的时候，出现疑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放弃了那个工作。有些人他们帮有需要的人，但是那些有需要的人滥用他们的慷慨，一次一次的骗他们， 以致让他们对自己的使命感受产生理性上面的怀疑，有用吗？这个工作有果效吗？在这个时候，爱就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用以爱建无家啊，这个作为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我们不是说以钱建我们反正布道会很多钱，不是这样。我们以人数，我们加起来1000多人，不是啊。我们的牧师在教会界很出名啊，不是以爱建我们的家庭。这个表达可以用使徒约翰做一个例子。使徒，我们念的使徒啊，约翰福音就是使徒约翰写的。他写成的时候大概已经8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其中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和他写成的约翰1、2、3书都是充满了爱的思想。我特别了用串珠圣经来数一数福音书哪边出现的爱有多少次呢？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马可、马太、路加3卷书总共出现了32次，这个爱这个字出现了32次。但是在约翰福音只有1卷书出现了56次。如果你的心算是快的，你就发觉到一卷书比前面的3卷书加起来更多，而且多出了75%。所以爱在年老的约翰，使徒约翰的心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耶稣约翰描写耶稣也是在好像在约翰福音第4节，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在第8章赦免那个有罪的女人的时候，他在11章在拉萨路知道这个时候他哭的时候，都显出他的人情味。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使徒约翰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脾气不好，一个不能够忍受人的咀嚼，一个追求地位的人。有一次耶稣带门徒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一个乡村的人不接待他，耶稣就愿意绕过这个乡村往前行。但是约翰不能够接受这个咀嚼，他是说好不好，祷告天上降火烧掉那个乡村，耶稣基督你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然后他和他的兄弟雅各也是要求坐在耶稣的左边耶稣的右边，也是追求地位的一个人。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就知道爱的重要。在侍奉上面我们需要有使命，但是当使命受到理性的怀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更需要的是爱。我念念不忘的就是在华富国语堂草唱的时期，应该是20年前的时期的一个童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姊妹。她在一个偶然的身体检查中发现了她患上了肺癌，没有什么病症，没有咳嗽，没有说呼吸困难，但是她发现了有癌症，而且呢已经扩散开去了。然后医生告诉他，你的病情是很蛮严重的，你需要化疗。这个姊妹也知道她的病情严重，但是她祷告之后她决定不接受对她身体损害很大的化疗。她的意思就是说让自己的最后的生命有一段正常生活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他在哪一段日子里边他教堂的参加崇拜，教堂的出席祷告会主日学等等。所以很多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他是一个有重病的一个人。再后来我们来了两个新朋友都是有病的，他们因为生病的时候想到生命的问题，想到耶稣的医治，他们就来听福音。 后来他们就发觉到这个姊妹啊，她开车，她英语能力也很好，所以呢就请求她，哎，帮助我们去看医生，可以吗？这个姊妹说可以，她就从 Cambridge 开车到 Brighton， 然后接他们到 BI 啊、医院那边就看医生。后来这个姊妹的病啊、越来越真的严重起来了啊、病情出现了。然后众人开始知道啊，原来他是生病。那两个要求他帮忙的两个来宾，他们就当众，他们就很惭愧地说：“啊，我真是无地自容，我竟然要求一个生病比我重的很多的人，这样的帮忙我们。如果我早知道这一个事实，我一定不会这样的要求。”这个姊妹听到之后，她说：“你不要难过，我选择不做化疗，是要给自己一段正常生活的时间。正常生活的时间，不是包括正常帮助别人吗？”我听到这一句话，我真是很感动。这个姊妹这一番话，也成为我侍奉的一个很好的榜样。爱，使命感是需要。爱也是需要。然后讲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这是侍奉者的重要性，不是用地位去量度的。路加福音22章告诉我们，在最后晚餐的之前，门徒之间他们讨论着什么呢？他们是争论谁更大，谁是排头。他们跟水主三年了，竟然有这样的表现，真是令人失望，以知道主要用洗脚的行动来教训他们。门徒们用地位大小来量度人的重要性，但是耶稣却是提醒他们，上帝是用是否服侍的人来量度我们侍奉的重要性。教会中有不同的职分，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有组长，有交代，但是没有高低之分，有职分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在岗位上边我们好好的做好，就是神所喜爱的。如果一个交代的姊妹，他好好的做好他的职分，比一个不做好他的职分的牧师更得到上帝的喜悦。最近我换了一台车，二手车，因为我18年的啊一台车还可以开，但是呢我恐怕不能够度过这个冬天了，所以呢我就换了一个10年的二手车，这是年轻8年。但是呢我既然是二手车了，我就上网要看看哪些拥有着一个车的车主，他们有什么对这一台车有什么批评呢？网上有这样的，所以你们买二手车也可以这样做。我就发现到最多的投诉，对一个这一种车的投诉，就是这台车的引擎就有两个部分，就是上边和下边，就靠住一组的螺丝来把它们固定。但是这一组的螺丝啊，他们就在车里面开了抛来抛去，经过10年之后7年8年之后就松掉了，以致到上下层的引擎的部分就出现了一个空隙。然后当冷却液从那个空隙漏出来的时候这个引擎就报废了，就要3000-4000块来换一个引擎。这个就给我们一个熟龄的功课，一组的螺丝是几块钱而已，不重要，好像不重要。但是如果它的功能做得不好，就那个整个人情就报废了。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要以为招待的不重要。如果一个招待的他做得不好，他可以赶走新朋友啊。所以我们是这样，有职分之分，但是没有高低之分，每一个都是很重要。最近有一个英文部的弟兄和我分享，谈到他有一些看法， 是可以改进我们教会的一些行政的。那我觉得这个他的意见很好啊，我就说，哎，你把这个意见分享给英文部的同工啊，因为这个首先是应该是用在英文部的同工上边英文部的行政上边。他对我说，他说，哎，没有用的，我人微言轻啊。他就讲了一个英语的成语，他说我是图腾柱上边最低的一个 ，I am at the back bottom of the totem pole。他的意思是英文的成语就是啊，印第安人啊，他们的村庄前边一定有一个图腾柱，然后上边就刻着很多不同的人，最低的哪一个呢？就是最没有地位的一个，他就这样的形容自己。我就对他说：“我说你不知道吗？图腾柱里面最低的那一个是承担在上边的一个啊，你那一个倒了，上面都倒下来了。”他听到之后，他就明白了，他就笑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去分享出来。但是，但愿我们看到我们侍奉有不同的工作，但是每一个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呢很看重辈分，我们的年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头衔，有些工作是某一个头衔不应该做的，某一个地位不应该做的，某一个年龄的人呢不需要做的。但愿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侍奉的人也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段圣经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是洗脚不是没有面子的事，服侍人反而是尊贵的事。当耶稣洗彼得的脚的时候，他不肯接受，然后主在第七节坚持，然后第八节他第二次拒绝，然后主对他说，提出一个警告，他说你不给我洗你的脚，你和我无分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就是彼得他的性格就出来了，他就过犹不及，他就说啊，这样我的手我的头都要你洗了。耶稣就说洗个澡的人就干净了。解经家就是奇怪，为什么主用这么严重的警告说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和我无分。原来耶稣基督是在这里要彼得明白，就是谦卑服侍是很重要的。如果彼得拒绝谦卑服侍的那个榨汁的观念，他就不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错，彼得看到耶稣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很尊贵，但是他看不到服侍人的身份也是很尊贵。在美国的饮食界里边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呢，他的名字叫 Dave Thomas， 可能大家都听过，他是 Wendy's 快餐店的那个创办人。他出生很可怜，他的妈妈未婚生子把他生下来，然后生下来六个礼拜呢，他就觉得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就把他送给一个领养的家庭。这个领养的家庭也不是有钱的家庭，所以呢，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出来工作了，停学出来工作，中学没有完成，后来呢，在七十多岁的时候他才完成，拿到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他在餐馆工作，学到很高的技巧，他是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经过他一番努力，1969年他就开了第一家的 Wendy's 快餐店。然后以后分店越开越多，他就觉得他可以提早退休做一些其他的事了。1982年，他就退下管理层，他就做他其他的工作。但是他退下之后呢，公司的业绩就慢慢衰退。所以呢，在1985年，就是三年之后，董事会就再请他出来，你一定要出来，我们。不能够下去了，你一定要出来。他就复出，然后他复出之后卷起他的衣袖，他 他就到不同的分店里就去就帮忙，然后他就提出我们要再一次把这个翻转过来，我们要用 MBA 这个来把它翻转过来。他的 MBA 不是说我们要请一些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的人出来，他说这个 MBA 是 Mop and Bucket Attitude， 就是 MBA， 就是说我们做管理的，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地拖，拿出一个水桶，我们这样的态度来服侍是有好处的，对我们有好处的。结果在他的影响之下，Wendy 真是翻过来了，真是成功了。到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我上网看看，他们有6500家的快餐店。当然他已经卖给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到连做生意的人他也明白服务是高尚的这个道理，我们侍奉的人就更加需要明白。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最后一方面，也是第五方面的教训，就是侍奉主的人除了要完成工作之外，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做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完成工作交货给牧师，交货给老板很重要，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过程里边作为一个榜样也是很重要。耶稣基督在洗完了门徒的脚之后坐上来对他们说，你称呼我是你的老师没有错的，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主。如果我是老师还洗你们的脚，你们更应该一起洗脚跟随我的榜样。原来做榜样是侍奉的一部分，问题就是我们树立的是好的榜样还是不好的榜样。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南方的军队的元帅是李将军Robert Lee Lee。 有一次呢他就带住一班军官就从南边就往北坐火车到Virginia 州的首都 Richmond 叫列治文这个城市里边。在途中呢有一个老太婆上车，然后车里边都坐满了军官，这个老太婆呢就从车头走到车尾要看看有没有空位，结果没有空位。但是当他走到李将军的面前的时候，李将军就起来说请坐，他就坐下去了。所以李将军就在车程上边就站在通道上边。那些前面的军官回头一看，将军站在哪里，都每一个都起来，将军请坐。李将军对他们说 Gentlemen不必啦，如果你们没有意愿让座给一个老太婆，你们也不需要让座给一个身体强壮的李将军。然后老太太军官就坐下来了，要下一个站女人上来了，老太婆上来了，儿童上来了，每一个军官都站起来要让出他们的座位。榜样，榜样的力量。我自己也有一个过人的见证，就是我在香港做建筑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工程来了一个项目的经理，就是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商他们就请一个项目的经理就看这个工程的项目，然后呢他就付钱请我们顾问有建筑师，有测量师，有结构工程师，有房屋设备工程师等等我们一同开会。这个是美国人，我在香港的时候一生呢两次遇到美国人，因为香港都是英国人、澳洲人、澳大利亚人。那第一次呢就是摩门教上门，那两个美国的摩门教他们来传教。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第二个，这个大概是 郭山是24、25岁的一个小伙子，大概大学刚刚毕业的，但是呢他就成为一个项目的经理。哦，他的态度很差，他是好像这个老板的一个，我们那些香港的人呢、啊、听惯了英国的口音，听不惯他的，所以呢他就如果听得不好啊，表达得不好了，他就啊骂我们。其实在当中啊，学位比他高，我们的建筑师学位比他高，年龄比他高，智力比他高，但是没有办法，他是代表发展商。但是有一次呢，他的老板来了，和我们一同开会。哦，这个人来了，满面笑容，他来到了就是搭住我们的肩头，他说：“哈、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帮忙，谢谢你们，很感激。哦”那这个年轻的项目经理看在眼里边，然后我们发觉到他的态度就改变。以后不是他是害怕我们原来和他的老板有怎样的关系，还是他怎么样，但是他的态度改变，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榜样的力量。他看到原来有另外的一个方法来使用他为他工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同样的，我们都在侍奉的过程也是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啊是需要有好的领导的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好的跟随的人，因为彼此都是平等的，我们已经讲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跟随者，那些领导的人他们成功的机会大概也不会很大。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在教会里边做一个怎么样侍奉的人呢？但愿我们在主里边，我们看到你的使命，也看到我们的角色。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洗脚的榜样，求你给我们这次学到你的榜样，成为一个谦卑侍奉主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